我们时间到了，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再一次的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亲近你。求主帮助我们，向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求主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恭敬谦卑的领受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继续接着我们的进度，是91到105篇。在上课之前，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再次的提醒，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接受装备，而且不是只是去认识知识，更重要的是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能够被装备为主所使用。我们就一起来先读诗篇的第91篇。诗篇91篇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它是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分成两个比较大的部分。前面是诗人的信心的宣告，都是诗人在说话。然而到了第14节开始，就是很明确的神谕，神在说话。所以呢，前面是信心的宣告，后面是神亲自的应许。开始诗人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感觉上好像是一个重复的话，但是仔细的去想，就是当你去依靠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在他的住所之下，得到他的荫庇。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保证。然后呢，他说，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我的神。这一切都在表达出来说，在遇到各样的困难，最能够帮助保守他的就是耶和华神。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都有许多的困难，像是捕鸟人的网罗、毒害的瘟疫，神都会保守。他因着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他都不会怕这些困难会临到他的身上。9节开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临近你的帐篷。那这些话呢，都是他对于神所摆放的信心。这是一个好像很大很大的一种信心，不论各样的困难，他都不需要去担心。这一首诗曾经被撒旦引用，用来试探主耶稣。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4章。记载了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3次的试探当中，第2次魔鬼对他说，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而主耶稣对他说的是，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很显然的，撒旦是他为了要试探人，甚至连圣经都会引用。而当然这很明确的主耶稣说，你这样的行动是试探。那撒旦到底他在引用经文上哪里有问题呢？首先你会看到他并不是全然的引用，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看原文这边说的是，他要吩咐你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落掉的是这一句，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还记得诗人在一开始说的，他就说神是他的居所，他一心的就是要投靠在神的荫下，也就是说他走的是属神的道路，并不是任何的道路。他这边其实是讲的说，当你在倚靠神去行神要你走的路上，神会保守你。而撒旦却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让你以为我只要做任何事情，我就所有的都会受到保护。所以呢，这里面有几个角度来看这句话到底撒旦错误在哪里。第一个，他断章取义，他并没有按照原来的经文的心意来去做。第2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这一段 是诗人的信心宣告，也就是说他综合他这一生当中所与神同行的这个路上，他知道神会保守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其实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不是神的一个空白支票让你任意去使用。第三个，这个困难是因着你跟着神的道路行，神会保守你走在他要你走的路上，并不是你随意的就去做。那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的意思，也就是说并不是拿着神的话去开始一个一个去挑衅的去做这件事情。接着呢，从第十四节开始，神说因为诗人他信靠专心爱他，所以神会搭救他，相当多的福分，像第一个搭救，而且安置在高处，应允同在，使他尊贵，主享长寿，还将救恩显明给他。所以神对于那些倚靠他的人是有这么多的福分会临到他。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他并不是要我们免除所有的困难，而是在困难当中让我们来得胜。斯布珍他说，一个主所爱的人不可能会有任何不好的事临到他，对他来说不好的事不是不好，只是好的事以神秘的形式出现。失落丰富了他的生命，疾病是他的良药，责备是他的荣誉，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92篇是一篇赞美诗，也被称为，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92篇，这一篇呢是一个蛮特殊的结构，我们曾经有说过叫 ABBA， 就是对称的一个结构，而这个呢更深，像是 ABCDCBA， 也就是说好像你去散步，从这边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来的感觉。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了是对神的赞美和信靠，重点在神。接着呢，第四节第五节讲到的是义人因着神的工作而感到欢呼和赞叹神的心思。然而相对的第六第七节讲到的是那些畜类人、愚顽人、恶人，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义人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工作，他的心思极其深，但是恶人呢不能够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呢他们依然一心的用自己的心思去过自己的生活。在某一段时间好像是非常兴旺，因为照他的心思他用各种来去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好像在发旺，但是正是他们灭亡直到永远的时候。到了第八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前面讲了义人，后来讲了恶人，最高在最中心点，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走到了最顶端之后，又回头再看到了那些恶人，这些仇敌都要灭亡，作孽的也要离散，神是至高，但是仇敌都要灭亡。接着呢，第十一节到十节一直到十三节讲的是义人，这义人是神会高举的他，而且如对待客人一般用馨油膏了他们，而且这些义人虽然曾经被恶人给压迫有困难，但是呢最终他会看到敌人遭报，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这些树呢都是常青的树，而且还满了枝浆常发新，不是一个干涸的树，却是一个丰富长了果子满了枝浆而且青绿的树。最后呢又回到神的身上，写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一组有主题的，叫做耶和华作王诗，从93到100这八篇所讲的主题都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事实上在新约也是一样，它通常是用神的国度来去表达神作王的一个事实，因为神作王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国度，神的王权施展的地方。第一篇作王诗这里面就讲到了神在掌管一切的时候，一切都十分稳定的状态。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这是短短只有五节，但是气势磅礴。他因为是以能力为依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表达出来说神不但是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 坚定这个世界，让它能够运转按照他的心意，完全不得动摇。从前面讲到世界坚定，后来第三节开始讲到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知道海浪是不稳定以外，也同时可以说是比喻那些对神攻击的一个势力，不断的拍打，不断的侵扰神所设立的世界，但是神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这些响声，胜过列王诸王对他子民或者他这个世界所显来的攻击。万物都可以看到他创造者的能力和智慧，而每一个受造之物也显出了神的王权在里面。但是到了第五节，有个特别的转变，似乎是从世界受造物突然转到神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一的。这个跟我们之前在19篇里面所提到的，讲到了神的创造一切之后，突然又提到了神的法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创造乃是他口中所说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他所说的法度也是稳定这一切世界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他这一连串的都是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让世界稳定，让他的话语稳定，而我们这些依靠他的人也能够因此而得到稳定。这也是耶和华作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世界坚定不得动摇。那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节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刚刚说到旧约讲到耶和华作王，如果旧约耶和华已经作王了，为什么在启示录又说耶和华世上的万国已成为我主的国，然后他要作王呢？耶和华神作王是宝座是从太初就立定的，他不是完全没有时间概念，只要这个世界一确定，他的宝座就已经设立。而我们说耶和华作王到底什么意思呢？乃是这是一个行动，当他要显出他王的王权的时候，乃是我们众人欢呼他作王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耶和华作王诗。我们看第94篇，它其实是祈祷诗，大部分耶和华作王诗都是赞美诗，而这一篇却是祈祷诗，没有清清楚地说到耶和华作王，但我们仔细去看，他提到的是耶和华审判的权柄。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94篇，一开始呢，讲的是他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求你发出光来。他祈求他在困境的时候求神伸冤，而且强调的是耶和华神是审判世界的主，他求神彰显他审判的权柄，也从这一点看出来他是在求神掌权做主做王。但是他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困难的情况，因为从第三节就开始讲到恶人在夸胜，他说他要等待神来彰显他的王权，他等到什么时候呢？因为这些人呢强压百姓，而且他们心里想说什么？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感觉上像是一个困苦哀求的一个哀歌，然而呢到了第八节开始，他去鼓起了信心，对那些恶人开始要讲，他说你们这些民间的粗人思想，你们几时才会有智慧呢？他前面讲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不思念，他这个时候用他们的逻辑反过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畜类人才要思想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造耳朵的神难道自己不听见？造眼睛的神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所以你们应该要知道。那接着呢就开始讲到了义人的身份，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的，用律法所管教的是有福的，虽然我们在困苦穷乏当中，但是我们是在神的手中，这是才是有福。这边讲到说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这个义人的困难，最终享受的平安，而恶人他让人有困难之后自己跌入自己的坑中。第十四节回应了前面讲到的说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而耶和华呢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 他的产业。这边讲到说审判要转向公义，也说是想转向义人，心里正直的也都必随从，因为神的心意最终要得到高举。那公义的人呢，心里正直的也会去随从神的心意。他心里很明确的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在极境当中，我正说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了我。这边讲到的可能是他自己心里面的过去的经历，也可能是在凭着信心来宣告神最终会将这一切拨乱反正，将义人扶持住，不会失了脚，借着各样的方式把那些应该受到保护的反而受到了残害的这些人，他们有可能跟神相交吗？神是长久的，他是大能大力的，而那些恶人最终是不会与神有任何的相交的。所以神在彰显王权的过程当中会帮助义人来到高台不受攻击，并且还会施行审判，让罪孽到他们身上，要剪除他们。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看第95篇，是赞美诗，同时也是宣召的诗篇。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95篇的内容，它里面一看到就有很清楚的宣召的字句。第一节有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第六节也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那第一个来啊呢，就是表达出来说我们要向神欢呼。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大神，是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他是那毫无可匹敌的，他是最高至高的真神。这边说的万神也不过就是在表达出来说，那些称为神的虚妄最终都不能跟与神匹敌。更重要的是他说到牲畜在他手中，高峰也是属他，洋海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所以在这边强调出来说神创造的大德。到了第六节说到，来啊，我们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边也提到了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被他呼召出来，我们是他所看顾照顾的羊，也表达了出来那种救赎的心意。所以有讲到了神的创造以及神的救赎。那这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说，第六节我们要屈身敬拜。这屈身呢，后面又再强调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这个屈身跟跪下都是一样，在神面前跟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屈身跪拜，因为他是大王。第七节的后面开始讲到的是好像是另一个主题，却是紧紧相连，关键就是唯愿你今天听他的话。就像从第八节开始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那当日在米利巴和玛撒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7章讲到了，是在他们过红海其实没有两三天的时间，他们突然发现没水喝，就开始在那边争闹，最后神给他们的水喝。但是这里有讲到说，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神，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些以色列民明明看见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样伟大的神迹之后，却仍然试探神，说耶和华是我们中间，不是。他们明明观看了神的作为40年之久，但是呢，却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还记得我们前一篇才说到，那些畜类人、鱼丸人不晓得、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晓得他的作为。然而，神的百姓40年观看这么近距离，清清楚楚看到神的作为，却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就看到说，你们今日若听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那里你的祖宗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这里面就提到了刚刚我们所读的第95篇，所以他在这边劝勉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 当你有这个心想要离弃耶和华神，神也会离弃你。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乃是要把信心摆放在上面。那这一整篇下来，似乎到了第七节有一个很剧烈的转折，其实前面都是一个预备。当我们向神用诗歌欢呼赞美神，因为知道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接着呢，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主面前跪下，要听神话。我们来看，接着我们来看第96篇，非常欢欣的向主赞美的一个心思，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96篇，一开始就在讲到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常常呢，在诗篇里面都有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也再次的强调，它不是说我们要学一个新的歌来唱，或者是我们要唱一首新作的歌，而是每一次我们面对神、经历神，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与神新的经历，我们借着我们的歌曲，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向神歌唱，歌颂他，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并且在第三节里面讲到是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的就要在万民列邦中来去颂赞他，他是至高至大至可畏的神。他不只是表达说我的神对我很好，而且还强调出来说我们是在万邦中宣扬神，也同时表达出来说你们那些所谓的都不是真的神，其实都是虚无。这是需要勇气和赞美的心意在众人列邦中来表达出来。他说万民万族啊，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在万国万民当中来去夸胜而已，而且还表达出来说你们还也要将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并且拿公物进入到他的院宇。这里面就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并不是要来这边审判他们，把他们赶走，把他们剪除，反而要他们进来。第九节有一句特别的话说，当以圣洁的装饰，并不是说我要去一个已经装饰了的好的圣殿去敬拜神，反而是要我们有圣洁的装饰。而这圣洁的装饰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的第十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戴华冠，又像新妇披戴装饰。这里面表达出来说，神的救恩披戴给他所呼召来的人，让他有美好的装饰。这里面就表达的出来，这一些他在外邦中宣告的人，他以圣洁为装饰的意思，就是将神的救恩唯一穿上，能够来到神的坛前。所以人在列邦中当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一切都十分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当你听到神审判的时候，你的心思是什么呢？忧伤、痛悔、难过，还是感到十分的快乐呢？我们都是因着神有了圣洁的装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当神以公义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大大的欢喜。神的审判、神的王权是值得我们喜乐、欢呼、赞美的。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第97篇，讲到的也是宣布耶和华作王，而且强调了他的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第97篇一开始就讲到了耶和华作王，全地都欢欣快乐，但是第二节却说是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那这边表达的出来就是没有人能够亲眼见到神的荣光，所以他一直都当神在西奈山显现的时候，就是在密云和幽暗当中有烈火在他前头行。那接着呢就讲到了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全地之主的面都消化。虽然十分的快乐，但是神的威严和荣耀是这样的大，就算是那诸山在神的面前都要消化。然后第六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在诗篇里面不断的强调神的作为，神的一切都是表达出来他的公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接着呢，第七节说，愿一切侍奉雕刻偶像那些虚无自夸的都会蒙羞，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在第七节这边就讲到了说，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说，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指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节经文，说万神啊，你们都要拜他。那我们就来看这边讲到，在希伯来书讲的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天使都要拜他，而这里面讲到的是神显现的时候，万神也就是天使也都要拜他。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还记得天使在牧羊人前显现的时候，要告诉他，也是天使和万军一起来颂赞他，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接着第八节，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看到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都十分的快乐。接着呢，就讲到第十节，爱神的人也要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为义人，预备喜乐为正直人。这边就讲到说，当我们喜爱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也喜爱神所喜爱，恨恶神所恨恶，散布亮光是为义人，表达出来说，其实义人虽然在幽暗当中，但最终还是会见到清晨的亮光，知道一切都会恢复到神所喜悦的日子来。而且呢，预备喜乐是正直人，因为正直的人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也让众人都喜悦。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98篇，也是一首赞美诗，表达了神庆贺神公义的整治治理，跟97篇相似。开头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它其实也与96篇相同，它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98篇，一开始也同样的像96篇一样说，你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施行救恩。那第二节呢，讲到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中的眼前显出公义，这个发明是显出了他的救恩，神将他的救恩显出来，而且在外邦当中，这个救恩其实是显出神的公义。接着呢，纪念他以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诚实。这从前面这几节呢，都不断的强调神的救恩。第一个唱新歌，因为他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还有第的四集，也看见了我们的神的救恩。他这边不断的强调神救恩的恩典，说的你们很可能就是神所拯救的那一群人，神所属意的他的子民。接着第四节开始呢，他呼吁全地都要向神发声欢呼，用琴瑟来赞美神，全地各个列国列邦都要来赞美神，因为神主耶和华神他是大君王，都要在他面前欢呼。到了第七节呢，前面对着他的子民来去呼召他们欢呼，要全地来呼召他们欢呼，到了第七节他呼召的是大自然，跟96篇一样，都有提到说海和其中充满，世界和其中的也要发声，连水都会拍手，诸山在神面前一同的来欢呼。这个不只是人因着神的救恩来赞美神，就连天地万物都一起来欢呼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这就让我们再次想起，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我们欢呼赞美是合一的，但是为什么海和其中一切这众山，这些好像没有生命的物也一起来欢呼拍掌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8章18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犯罪的是人，但是因着神的人的罪，而万物都受到了咒诅。之后一直到了主耶稣来将这个罪一同抹去之后，那么这一同叹息劳苦的受造之物因着神作王都一起欢呼赞美。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万物一起来欢呼拍掌，人万物世界一切都欢呼赞美，这是何等美好的景象。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我们一起来看第99篇，是一个赞美诗。一开始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所有的圣民来敬拜锡安之主，接着呢就以个人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诗篇第99篇，它一开始呢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了对普遍性的呼召。他说耶和华作王，万民要颤抖，他坐在两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是坐在那施恩宝座上，他在耶和华锡安，耶和华在锡安伟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这边强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说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第五节有讲到说，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那这边两次的强调耶和华神本为圣，有讲到说他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他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当我们在欢呼赞美神的时候，欢呼赞美一切公义他的属性的时候，纵使是外邦，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争议，没有就说好有一个神他很公义，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去 argue 的。但是这边讲到最重要的是他本为圣，而这个圣就是圣洁，而我们知道圣就是分别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只有他是神，他是那唯一的圣，他是分别出来的。那跟其他的列邦口中所说的那种圣是毫无相干毫无关联的。所有的人他们或许可以说哦，又多一个神又有怎么样，但是当你讲到圣的时候，那就是没有人可以去 argue， 没有人可以去接受的。如果说他不在神的圣洁面前下拜，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在欢呼赞美的时候，强调出来耶和华是圣的这件事情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接着呢到了第六节，有讲到的是比较个人，他有提到说摩西和亚伦，在他求告当中有撒母耳，这些人呢在我们圣经的历史当中都有记载，这些都是与神有极亲近的关系，都有祭司的身份。摩西、亚伦和撒母耳，他们都有个人在神面前求告并且得到回应的经历。第二呢，也就是在当时的人也因着他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求告，得到神的回应。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都一定要有祭司。在过去有摩西、亚伦、撒母耳，在现在我们有至高尊贵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求告。所以呢，我们向神求告一定要有中保，有祭司。所以我们每次祷告都说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件事情很重要。而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七节清楚地讲，他回应的是他的法度和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如果写下来的就是这一本圣经，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每一次向神寻求的时候，神多半都会用圣经来去表达他的心意。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有些问题想要问，就是哦，我明天要做什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想要知道那些东西，但是神说他一切的心意都已经显明在圣经里面，我们照着他的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我们向神寻求就是寻求他那最高至高的神的心意，圣经。接着呢第八节说，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 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其实一切被神所拯救的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反倒是审判是从他的子民起手，你还是按照你所行的，神会去报应你。但是呢，神仍然会按照他的慈爱来赐给你公义。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第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里面就讲到了神是那会显明他的义，并且还会称那信耶稣的人。在这边就是要强调出来说，神他同时是公义的神，他仗向众人显明他的公义，并且还向人显明，你若是谦卑悔改信靠主耶稣，他也是会称那些人为义的神。那接着呢，第9节说，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神，在他圣前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我们再次强调，耶和华神是圣的，他不是其中一位神，他不是比较大的神，他是那唯一圣洁的神。我们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第100篇，它也是赞美诗，它里面有两次的来表达出来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每一次的赞美耶和华都表达了出来我们要怎么赞美以及为何赞美，这里面都是对神有极大欢乐赞美声音。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第100篇，就讲到了一开始就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边讲到的侍奉其实就是敬拜赞美。那这边讲到的说，我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我们这边造的不只是人类，这边造的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属他的，也是他草场的羊。既然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普天下我们都一起来欢呼向神歌唱，这是非常欢呼赞美，在最后一篇的耶和华作王诗，一个非常喜乐的欢呼赞美他的声音。到了第四节讲到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门。诗人在这边呼召大家来向神欢呼，呼召大家来向神侍奉，向他歌唱，向我们呼召进入他，到他的面前。而到他面前是称谢和赞美进入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生本来都应该在他的震怒之下，却因为他这边神的慈爱、神的善、神的信实，他守约的慈爱，他那奇妙的慈爱爱着我们，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回到他面前，我们就是单单的称谢、仰望、赞美，可以进到他的面前，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本都是不配，却能够成为他的民，成为他草场的羊。在这边有许多的当，我们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当侍奉耶和华，我们当向他歌唱，我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当要认识他，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赞美他，我们也当感谢他。这一切的当都是我们本该尽的义务，因为耶和华神的名是那配得称颂直到永远的神。我们来看下一篇。看完了八篇的耶和华作王诗这些赞美的诗篇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第101篇，是大卫的诗，同时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诗，它是一个励志的诗篇。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诗篇第101篇，他这边说到是大卫的诗。我们常常看大卫的诗都是比较个人性的，比较表达出来他对神的一种信靠，而在这边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他表达的是对神一个励志的一个心志。他一开始讲说他要用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他要向耶和华来歌颂，他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他有这个心志，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并且他要心里想，他要按照神的心意做，他也希望能够与神一起同行。有些人会把这段 是呢，跟他要领约柜，带约柜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心智呢来做结合。他心里想，非常想望着神的约柜能够到他耶路撒冷的殿中。接着呢，他就讲到了心智了。第三节说，邪僻的事他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就像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而且呢，那些弯曲的心思要远离，恶人他也不去认识他，不去跟他们有任何的相交。第五节，在暗中惨谤他邻居的，他要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也不容他。当然这里的灭绝呢，并不是说他要把他们都杀光，而是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不让他们有任何行动作为。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这种对自我的一个心智。第六节有讲到说，他要看国中的诚实人，要叫他们与我同住，行完全要叫他伺候我。所以就表达出来说，这个大卫呢，恐怕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已经是一个王了。他因为是一个王，所以他能够不只是他清君侧，把身边的那些不好的人都离开，他还仔细的去寻求在国中的一些忠信的人，让他们能够来到他身边来伺候他，能够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呢，行诡诈的不可以在王的家里，说谎的也不可以势力在王的面前。所以这不断的表达出来说，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治理这个国家。接着第八节说，我每早晨要灭绝国中的恶人，好把一切作恶的从耶和华城里剪除。早上上早朝的时候，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行审判。所以呢，他从一早起来就仔细的观看所有呈上来的案件，所有的恶人他很努力的都要把他们灭绝，把他们压制，不让他们有任何彰显的机会，把作孽的从耶和华城里面剪除。他重点是他希望自己能行神纯全的道，也因着行神纯全的道，神的城里面也有纯全信实在当中。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02篇，他这一篇是圣经里面7篇的悔罪诗里面的其中一篇，他清楚地讲到他是一个困苦人在发昏的时候，一种非常悲苦的情况下所写出来的诗，夹杂的也有对国家的一个情感，所以有人说这一首诗可能是一个君王所写的。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02篇，是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了他非常困难和愁苦的时光。第三节开始讲到他所面对的苦境。第一个，骨头如火把烧着，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他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忘记吃饭，他胃口欠佳。接着他有哀恨声音，他肉紧贴骨头，所以呢，他像皮包骨一样，非常的孱弱，非常的瘦。然后又如旷野的啼呼，好像荒场的枭鸟。这边讲到的就好像是猫头鹰一样，一个人在那边，周围的人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然后第七节说，我警醒不睡，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那这里面讲到说他没办法睡着，他有失眠症，他的仇敌还终日辱骂他，向他指着咒诅。接着呢，他吃过炉灰像吃饭，喝的与眼泪掺杂。因为他这边讲到第十节，因为神的恼恨和愤怒把我拾起来又摔下去，什么意思？就像就是东西这样拿起来就往下丢那样子，狠气狠气的把它砸下去。所以这里面我们称之为像是悔罪诗一般。他说，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他如早枯干，就好像非常孱弱的身影就快要消散了。到了第十二节开始有一点眼光扩大了，他讲到说，唯耶和华存到永远，可纪念名也存到万代。接着这边讲到的好像是一个锡安复兴的景象，说你起来连续锡安，是他可怜的时候到了，这个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这你的仆人指的是谁呢？可能是个诗人，他喜悦圣殿，但是呢却在现在好像已经一片荒芜成为尘土。但是他知道时候已经到了，列国要敬畏耶和华名， 诸王都要敬畏他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又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圣城即将要重建，表达出来说这个日期已经要到了。但是呢，他也说他垂听求人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又跟前面什么关系呢？这边讲到说我就快枯干了，但是他又知道有耶和华神的那个日子到了，他多希望这个日子他能够看见。他如果有这样信心，知道这个城要将重建，一切荣耀又将回来的时候，他却要死掉，这心里面是多么的难过呢？23节说，他使我力量中道衰弱，使我年日短少，这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在第二十节说，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他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然而他的力量却中道，他年日却短少，所以他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不要使我中年去世。接着呢，第25节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这边似乎是要表达出来说，神是永存的，你是会这样长存，你应该不会介意能够让我的日子稍微再过长一些吧。所以在一般来说会说，在第24节，我说这一整段都是诗人在对神所说的话。然而这一段也曾经被希伯来书所引用。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章的第10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旧了。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是耶和华神对着那弥赛亚所说的，说弥赛亚他是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借着你手所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好像跟我们原来诗人的诗句有点不一样。其实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并不是用自己的意见加诸在以前的经文，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其实就是指着那弥赛亚所说的。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使我力量中道衰弱，使我年日短少，我的神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之后呢，第25节其实是神对着诗人所说的话，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这一切讲的就是神对着弥赛亚所说的。看来这个诗人这个诗句也可以应用到弥赛亚的预言里面。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角度来看，这诗人本来是说的是自己的景象，但是却能够应用到这弥赛亚。可以看到这一些苦处就如主耶稣在这世上受到各地的攻击，他孤单，他困难，那神的恼怒却显在弥赛亚身上。弥赛亚原是那无罪的，但是因为所有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耶和华神将他拾起来摔下去，就是掩面不看他，因为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接着呢，就讲到了其实耶和华神知道天地都灭没，耶稣基督却要长存。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诗篇第103篇，它也是赞美诗，它是非常令人喜乐的赞美诗，有许多信徒都非常喜欢，里面有很多著名的金句。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103篇，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要称颂神，不是说我的口要称颂神，而是我的心，我的全心全人都因着我，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被提醒，不断的来称颂神，而且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从这一开始，下一句就讲到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而且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一开始就知道他需要的是神的赦免，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救赎。就是当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这一生当中有许多的亮点可以成为我们的冠冕的，其实仔细说来都是神的仁爱和慈悲。若不是他的仁爱他的慈悲，我们毫无冠冕可言，我们这一生 毫无可以彰显的。第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边就讲到说，他能够在这个世上存留，都是因为神按照他的心意所赐一切美好的事物，让我们可以知足。我们这个生命，不论你年日多长，都好像在年轻的时候一样，如鹰一样在天空展翅，并且彰显神美好的心意。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这很关键。我们知道律法借着摩西传给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神的法则。而且最重要最关键，我们上一次才看到耶和华神向以色列民亲自的启示，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里面就讲到了神是何等的恩典，他没有按照我们原来应该承受的罪孽来对待我们，反而是有长久丰盛的慈爱在我们当中。大卫知道他时时纪念，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他可以过接下来生活。所以呢，第十一节十二节，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词句，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也是因为神有这样大的慈爱，天和地这样子的高，神的慈爱有这样子的广大，我们的罪孽才能够得到救赎。而这里面的救赎是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与我们的过犯也离有多远。这句话呢，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也讲到了，说为什么不是南离北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呢？其实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如果我们看地球的话，你往东走啊，你走不论走到多久呢，你都不会遇到西。但是你往南北的话，你往北走走走走走，就我开始往南走，有没有发现很特别啊？这边讲到说东离西有多远，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孽就与我们毫无关联。神对人那种的恩慈，他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是不配，但是神呢，他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这一句话就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的一生就如草一般一下下，那他的慈爱又为什么需要到亘古和永远呢？这里面也隐含着对于永生并且复活的一个盼望，也就是说他的子民都会有这个复活并永生的盼望。所以神的慈爱是亘古到永远，归于他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心，我们要常常提醒，要称颂耶和华神。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的第104篇，这是一个赞美诗，对于神创造的赞美，一个非常美好的诗。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104篇。这里面呢，是非常特别的诗，因为它跟创世纪的第一篇，就是神创造天地，每一天每一天都按着那个顺序来写。但是呢，它又不是只是把创世纪里面创造天地的写成诗而已，它是用现在的眼光来去看待神所创造的。耶和华神为至大，以尊荣威严为一。他这个威严显在哪里呢？显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上。一开始就讲到说披上亮光如外袍，这边就讲到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第一天。接着呢，讲到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神创造的大功在第二天，将水和分为天上的水跟水，把它分开来。这边讲到说水中立楼阁，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又讲到的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是神使用使者如风，使用仆役如火焰，这都是表达出来说神这一切都在神之下，而不能与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神的儿子来做相比。第三天讲到的是水，一讲到神说要有陆地就有陆地，将水跟陆地有了界限，诸山上升，诸谷下沉。这边讲到的好像那种非常动态，水又奔流，水下去地上来。这边讲到的是 分开地和海的一个界限。然而第十节却有同样是水，却有不一样的景象，是那些泉源是留在山谷，虽然那些波浪澎湃，深水遮盖地面的那种水让人感到畏惧，但是神让那些的水斥责到一边。接着呢，有一股如祝福般的水是在泉源山谷当中流，所以呢，野地的走兽可以喝，飞鸟可以住在其中，并且呢，还可以用它来浇灌地，让六畜给吃。所以这一切都是想到说，神造的这一切不是就是造而已，它是有一个心意，就是让他所造的万物都有可以存活。然后第十五节说，酒能悦人心，油能润人面，粮能养人心。这里面酒、油、粮是三种不同的谷物所出来的产品，都给人有不同面向的一些滋润。神创造的心意在哪里？在人身上，一切都是让人在生活当中满有祝福和喜乐。第四天第十九节讲到第四天说，你安置月亮并竭力，日头自知沉落。所以不只是有光有暗，还有日头月亮来去定节期。而这个定节期呢，也有个心意，就是那些林中的百兽也因着这些节期有不一样的时间出来，让人能够生活，让百兽也能够出来抓食生活。所以在第二十五节，有许多活物， 有海，还有船在其中行走。所以这里面讲到并不是真的当时在创造的时候，而是有船行走。这里面又讲到了这个海已经不是一个阻挡，反倒是一个通道。这个世界当我们知道如何航远洋航海的时候，这一切都通达了。三十节，这是创造的高峰，人你发出的灵他们受造，地更换为新，神喜悦他所造的，他要一生唱诗，还活着要歌颂神。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一切的创造，他知道这不是只是创造而已，这不是他做神按照他的兴趣做了一些事情，而是这一切的创造都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要我们在其中美好的生活。然而呢，到了第三十五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神创造一切本都是美好，却有一个杂音。这杂音是什么？罪人。他希望这一切原来创造不该有的罪恶都归于无有，全新创造他的子民能够活在一个没有罪恶，一切都在神的喜悦当中有甘甜。他就要赞美耶和华神。我们来看下一篇，最后我们来看诗篇的第105篇，它也是赞美诗，同时呢也是一个史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105篇。从105篇我们可以看到的重点是在纪念这个词，你要纪念他奇妙作为，他的启示。所以在这边强调说，我们要称谢，我们要谈论，我们要纪念。我们要纪念他什么呢？说你们要纪念神奇妙的作为，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叹语，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并他的心意，都是我们要纪念。接着呢就讲到说第八节，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从第九节开始，就是神因着纪念而有的行动。当我们所想到纪念，是不是就是那种静态的想说，哎，我记起来我上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前几年我们发生什么事？不是，是因着纪念而有所行动。这边讲到的是神当他纪念他的约的时候，神的行动就开始。从第九节这边讲到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这个约是什么约？是亚伯拉罕的约。他向亚伯拉罕定什么约呢？这个地，迦南地会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于是呢就开始讲到了以色列民一开始从亚伯拉罕的历史。当时他们人数还稀少，然后他还是游牧民族，从这一帮到那一帮没有他的产业。后来有了饥荒，先打发一人到那边卖为奴，然后呢约瑟被人家误会下在监里，后来呢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接着呢雅各也因着约瑟来到了埃及地寄居，让他的生养众多，使他比埃及人还更强盛。所以埃及人那个时候有不认识他的王，就转去恨 恨恶犹太人，用诡计待他人，要苦待他。接着呢，他耶和华神就派了摩西和亚伦。接着讲到的是拾灾，领自己的子民带银子金子出去。他们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就说没有一个败弱的，他们都出来了。到了第39节，他用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云柱火柱引领着他们。接着呢，就讲到了他们在旷野当中，神是如何的供养他们，有玛纳，有鹌鹑让他们吃，让他们口渴的时候有磐石出水。这边讲到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这一连串讲欢喜，当然里面略过了很多他们不信，他们试探神，他们对于神悖逆的心意。重点就在于讲到说神带领着他们，最终神守着约，施了慈爱，让他们到神所赐给他们。这边就讲到说耶和华神纪念他的约，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最后神终于行作出来，好使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以色列民的目的是什么？可以遵守他的约，守他的律法。神领他们出埃及不是为了，只是为了拯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做神的子民。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诗篇91篇到105篇，我们再一次的思索耶和华作王是何等令人喜乐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当掌权做主，你施行审判，施行公义，我们一人就欢喜就快乐。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纪念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列邦在众国面前来欢呼称颂主的名，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众民因着羞愧能够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你的名本为圣，众民都当敬拜赞美你。愿主的国降临，愿世人都归向你。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